三，Sing 对 Sing，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与信仰的共鸣，希望与信仰的共鸣。那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探索铁三人家的历史与文化。
们，欢迎大家来到帖萨罗尼加，这座充满历史与文化魅力的古老城市。帖萨罗尼加位于希腊北部，是古马其顿的重要城市之一，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和交通枢纽。帖萨罗尼加的战略位置使其在古代成为连接东欧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门户，这里拥有繁忙的港口和发达的贸易路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旅行者。正是这种多样化的交流，使得帖萨罗尼加成为一个文化交汇的中心，各种思想和艺术在这里碰撞融合。这座城市不仅以其经济繁荣著称，也因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而闻名。在帖萨罗尼加，你可以看到古老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上，你会发现古代遗迹与现代建筑交织在一起，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生活的活力在这里和谐共存。如今的帖萨罗尼加依然保留着许多历史遗迹，让我们可以一窥古代的辉煌，同时现代城市的活力也为这座古城增添了新的魅力。希望大家在这次旅程中能够深入探索帖萨罗尼加的历史与文化，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祝大家旅途愉快。
铁萨罗尼加是希望与信仰的共鸣。好，首先让我们来看城市背景。铁萨罗尼加是古代马其顿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天的希腊的北部，作为马其顿省的首都。铁萨罗尼加因其战略位置和繁荣的港口而成为当时的商业和交通枢纽。城市位于爱琴海沿岸，并处于连接东欧和西方世界的贸易路线上。这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罗马帝国时期的重要商业中心。好，第二个来谈谈文化与影响。铁萨罗尼加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也因其文化多样性而著称。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铁萨罗尼加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居民，这使得城市的文化气氛极为富多元化。城市的繁荣带来了众多的思想和宗教的影响，成为当时一个重要交流和碰撞的地方。第三个，谈到铁萨罗尼加教会。在新约圣经中，铁萨罗尼加教会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中建立的一个重要教会之一。保罗写给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两封书信是《铁萨罗尼加前书》与《铁萨罗尼加后书》，记录早期基督徒面对逼迫时的信仰、坚守和对主再来的盼望。铁萨罗尼加的繁荣与多样性给早期教会带来了许多的挑战，但同时也促使教会在信徒信仰上更加的坚定。好，第四个是主题与教导。铁萨罗尼加前后书通过保罗的劝勉和教导，强调了信徒在困境中保持信心、爱心和盼望的重要性。保罗在信中特别关注基督徒对主再来的期盼，提醒信徒在等待主再来过程中要保持圣洁的生活，彼此相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教会的合一与坚固。保罗在这些教导不仅是回应了当时教会的实际需求，也为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提供了深刻的指导和鼓励，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灵，开始铁萨罗尼加前后书的灵修，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坚定我们信仰的道路。
忘了第几次 唯有烟柴米，忘了过去不再迷离，天梯来指引，辗转奔波一刻也不曾停息，生活已经有了坚定的根基，我有了当天的体，不再是苦命的戏，酸甜苦辣都留下那天的印记。我成
各位西山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呢所要谈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提要与纲要，《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提要与纲要。首先呢，让我们先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提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的提要哦。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提要。好，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提要。好，那作者是使徒保罗，虽然信中还提到了希腊跟提摩太的名字，但主要是由保罗来撰写。保罗曾是一个法利赛人，逼迫基督徒，但后来来到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了耶稣，生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使徒。好，那第二个要点呢，谈的是写作的时地，是写于公元50到52年间，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当他停留在哥林多时写下此书信。这封信是新约圣经中最早的书信之一，写信的背景是保罗从提摩太那里得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在他离开后依然在面对逼迫和挑战时保持坚定的信心，但他们在一些教义问题上仍需要进一步的教导和鼓励。第三个是受书者，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帖撒罗尼迦城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马其顿地区，是一个商业和文化的交汇点，教会成员大多是从偶像崇拜中转向基督信仰的外邦人。保罗在这封书信中关注他们信仰上所面临的挑战和成长的需要。第四个要点是谈到了写作的动机，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鼓励和安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在信仰的旅程中面临很多的患难和困境，保罗希望通过这封信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特别是在理解和期待主耶稣再来的教义上，他希望纠正他们在一些教义上的误解，劝勉他们在等待主再来时要保持圣洁的生活方式，并要有合乎信仰的生活实践。第五个要点是书信的重要性，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保罗书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基督徒的盼望及等待主耶稣的再来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这些书信帮助信徒理解如何在世上过一个符合信仰的生活，如何在面对挑战和试探时依然保持对主再来的盼望。第六个主旨要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核心信息是提醒信徒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会面对挑战和患难，但他们要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中坚守信仰。主耶稣基督再来是他们生活的盼望泉源，这种盼望应该影响他们一个行动和决定，使他们的保持圣洁，并在等待主再来时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好，特点是三一神的参与，书信中强调了父子圣灵在信徒生命中重要的作用，指出信心、爱心和盼望都是由三一神在信徒中工作而产生的。第二个是牧养关怀，保罗在书信中展现出对教会的深切关怀，把 信徒的属灵状况看得至关重要。第三个，再来的盼望，每一章的结束都提到主耶稣的再来，提醒信徒们在生活中时刻保持这个盼望。好，那要节呢，第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在我们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第二个要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的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第三个要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第九个要点是要自，要自有再来、福音、信心、爱心、盼望、圣洁等词汇贯穿全书，表达了基督徒生活的核心要素。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纲要。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纲要。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纲要呢，基本上呢，我们有四个大纲。第一个大纲谈到是引言，保罗向教会的问安，从一集一章的一到二节。第二个大纲呢是感恩与续怀，从一章的三节到三章的十三节哦，里面包含了感谢教会的信心和行为，回顾保罗在教会中的事工，表达对教会的关系和祷告，为教会祷告。第三个大纲是劝勉与劝慰，四章五到五章的二十二节，内容是劝勉信徒保持圣洁，劝勉信徒勤勉工作，劝慰信徒等待主再来，劝勉信徒保持警醒，提醒信徒彼此相爱跟敬重。第五个大纲是结语，五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八节，祝福并嘱咐信徒，呼吁他们在主再来之前保持圣洁。好，这是整个的一个，好，整个的一个纲要，全书纲要。那呢，接下来就是谈，那我们如何呢预备心开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灵修呢？我们开始一卷书的灵修，那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非常的重要。首先祷告，祈求神的引导，在灵修开始前先以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祈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让你在阅读和思考帖撒罗尼迦前书时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再来是要感恩和赞美，感谢神赐下圣灵作为我们信仰的指南，在祷告中表达对神的赞美和感恩。第二个预备是熟悉背景，了解了历史的背景，简单了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历史和保罗建立教会的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书信的内容。再来，明白书信的目的，认识到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包括他对教会的关怀，对信徒的劝勉，以及对主再来的盼望。第三个是静心的阅读，逐章的阅读，慢慢的阅读每一章，注意其中的细节和保罗的语气，尝试理解保罗所传达的每一个信息。再来是要画重点，在阅读时可以用笔画出对你有特别触动的经文，或是你觉得重要的部分。第四个，我们要反思与应用，自省和反思，将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劝勉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思考如何在当今的环境下保持信心、爱心和盼望，制定实践的计划，根据灵修中的领受，为自己设定具体的信仰目标或行动计划，来更好地实践在灵修中学到的教导。第五个，分享与交流，与他人分享时，如果可能，可以将你的灵修中领受与家人、朋友或小组成员分享，互相鼓励，共同成长。好，参与讨论，参加教会的小组小家讨论，或在线上信仰讨论，借此深入理解书信的内容，也从他人的视角获取新的启发。好，第六个呢，重点是持续的灵修，要坚持灵修，灵修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仅 限制一次性的阅读，每天固定的时间进行灵修，逐渐深入地了解铁扇容一家前书，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得记录，我们的感受，养成写灵修笔记、灵修心得的好习惯，进入每天的领受和领受和感受，有助于日后回顾和成长。好，那通过以上的这些步骤，祷告、熟悉背景、静心的阅读，这个包括导读、默想、反思跟应用，借着神人我的交通反思应用在自己身上，再来是分享与交流，将你得着的、你有的呢，到小家去交通、哦、分享交流，再来要持续的灵修、哦、灵修这是基督徒一辈子的功课，你不能今天灵修明天不灵修了、哦、所以呢，借着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可以更好地预备心灵进入铁扇容一家灵修，逐步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固，走在神的道路上。好，那这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劝勉。那我们从提要纲要当中呢，预备我们的心，开始这卷书的灵修。好，接着我们还是依然的借着我们所新创的诗歌有了登天的梯，今天我们找到了这个登天的梯，而这个登天的梯还会再来，这个整个就是铁扇容一家前书的一个重点。今天你有了这个登天的梯，今天我们在世上就是等候这天梯的降临，让我们一起借这个诗歌一起来敬拜。
这是第几次又塞满行李，不再为多赚钱啊，不得不远离。
那我们再度举起我们的心，
经历几个的四季，
来默想
茫茫人海，我终
有
所依，我有了当天的
天梯的梦，
不再是苦命的心。
雅各记得天梯的梦，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应许，
我带着一路
让他
和一路
不再无所依，而是在漂泊的茫茫人海中有了所依。主耶稣，我们感恩你在我们灵修铁扇容一家前书的时候给我们预备了这些重塑经典的诗歌，让我们更落地的理解我们信主前与信主后的光景，借着圣经的人物进一步的诠释诗歌的内容，让我们在这一在灵修铁扇容一家前书配合我们所创作的诗歌，更能够领会我们信主前的我们以及我们信主后的我们是有何等大的差异，让我们对你的福音、你的好消息有更多的负担，愿意把它做传递的工作。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为你所做的心事，我们感到欢喜快乐。愿我们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借着祷告，借着导读，借着默想，借着分享，让我们更能够明白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切。耶稣，谢谢你，也借着我们每天的灵修，我们更能够更多的脱离属地的捆绑，让我们相信天上的梯的应许，我们知道你还会再来，来迎娶我们。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这是第几次又塞满行李。